一个的计谋，这个的计谋看上去是人在筹划，人正在酝酿，祭司长、文士还有耶稣里面有一个人，门徒当中的一个人叫犹大，他们正在酝酿一个的计谋，就是要杀害耶稣的计谋，对吗？是。所以当时的整个的情况我们看到是乌云越来越密布，撒旦的攻击越来越多，好像只是看到是人在做工，但是其实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背后看到的是那恶者，是撒旦。圣经特别在那段的经文说，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灵，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灵，整个的背后是有个黑暗的势力在那边。但是突然来到了第七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吗？昨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天气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不好，对吗？乌云密布，对不对？所以那天的早上，在朋友圈上、Facebook 上，很多人发的帖子都说很糟糕，很糟糕。其实人的恐慌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天气也有些关系的，知道没有？所以昨天的天气不太好，所以大家一看，哎呀，末世来临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呢，啊，阳光明媚，对吗？阳光明媚，然后呢，我们居然还有一群的基督徒敢冒着生命的风险啊，对不对？来坐在这里，对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越来越明白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了。什么是做基督徒？什么是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家庭教会在各种的逼迫的里面呢，我们没有停止组织聚会啊，持守组织聚会啊。在早期的教会啊，这样大的逼迫的里面呢，基督徒被抓到是要被杀头的，一旦你组织聚会，就抓到是被杀头的。结果他们有没有停止组织聚会呢？今天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很恐慌的发信息过来跟我说，陆家你看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子了，我们需不需要停止聚会等等等等这些话。我这一个他们说这一个月里面我听了太多了，听了太多太多这类的话，但是我一直在持守着圣经的原则。这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圣经的原则是不可停止聚会。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表征就是你是敬拜上帝的，所以在温州话里面呢，叫基督徒是什么呢？就礼拜呢，做礼拜的人。礼拜谁？礼拜上帝。在福敬话里面叫什么呢？啊，拜兄弟的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差不多了，我听了有些忘记了。拜上帝的人，所以基督徒有生命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是敬拜上帝的，你不是拜马门，不是拜世界的东西，不是拜钱财，也不是拜你里面的恐惧啊。我们是敬拜上帝的人啊。所以呢，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们遇到罗马帝国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将聚会的形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有没有停止过聚会呢？一次都没有停止。有没有停止过圣餐呢？一次都没有停止。他们将圣餐的聚会、主日的聚会从地上的就开始转到地下的，从这一个的地上比较华美的礼拜堂开始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坟墓的里面去。我去年去到西西里的时候，当地的弟兄姐妹就带我去参观 这个叙拉古，叙拉古保罗被囚的地方，保罗被囚在坟墓地穴当中，那边都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来着。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了，好好的去思想，我这样子来到这里，认为聚会就是这样子，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吗？不，你现在要去思想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跟随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做基督徒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发现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外面正在酝酿着杀耶稣的计谋。如果耶稣被杀的话，门徒们会不会被杀？会呀。你们跟随耶稣的人会不会被杀？会呀。但是耶稣却是在那一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吗？逾越节要到了，就是宰杀羔羊的那天要到了，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包了一个当时耶路撒冷城大概是最大的 hotel， 知道吗？这个 hotel， 这个的旅店可以坐多少人呢？这个旅店可以坐120个人，知道吗？耶稣当时只有几个人？13个人。你马上就会问了，耶稣有没有经济脑袋呢？包这么大的一个旅店干什么呢？这个旅店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旅店叫做马可楼，是马可，可能是马可的父亲的这个的楼房来着，是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产地。然后门徒们就坐在一起，耶稣给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耶稣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不是彼得，不是约翰预备的，耶稣为他们预备的。然后耶稣吃完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来到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掰开，他拿起杯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要立成新的约的，你们如此行为要纪念我。最后的晚餐是圣餐，是不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外面所有的计谋，人的软弱也好，人的诡诈也好，撒旦的参与也好，是要来成就上帝伟大的旨意、救赎的计划的一个的时刻来着。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这个房间里面有平安。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有耶稣的宝血，有耶稣的供应，主耶稣的供应在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话锋一转，除教节近了，宰杀月节羊羔的那天到了，耶稣这样子来做。所以我们就接下去来看呢、哦，来看一幅的图画。大家知道马可楼是怎么样子的吗？下一张图画，顶顶顶，无意啊，顶啊，这个是马可楼啊。马可楼的楼房啊，被战争摧毁了之后，现在又恢复的原状，差不多原状来着，很大的一个的楼房来着，120个人。所以马可的爸爸是什么呢？大财主啊，知道没有？他家的 house 可以住多少人呢？120个人的，哇，那个这个有多少个房间呢？我都不太清楚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一段一段的来解释啦。第七节，下一章，除教节近了，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死是在这个时候，是在特定的时候，是神所预备的，不是人想叫你死就可以叫你死，是上帝为耶稣预备的时间，说他的时间到了，我的时间到了，这是耶稣常常说的话来着。所以我的姐姐对我说，陆家你小心点，不要到处飞来飞去啊， 不要飞到巴西，不要飞到哪里，这样子。我礼拜四的时候这个还去参加这个的会议，圣公会教区的会议，这样子啊。我的太太说你小心点，不要跑来跑去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但我心中其实是有个平安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要小心，当戴口罩就戴口罩，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是防不胜防，交托给主啦，对不对？交托给上帝啦。你这么多的担心，有的时候不是病毒杀死你哦，是什么杀死你啊？你里面的恐惧杀死你，知道吗？啊，所以和今天很多人不是死于癌症，不是死于车祸，结果死于抑郁症的，对不对？所以呢，要小心啊。所以我就对我的太太说，时候若没到，我怎么死都死不了。我对我姐说，不用担心啦，上帝留我这一条的命，如果神说时候到了，我想活就活不了，怎么带呼吸机都活不了。所以我这条命呢，是谁给的呢？上帝给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有这样的胆量，但是又要小心，所以胆量和谨慎需要并行。所以上帝所赐的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慎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里面有胆怯的心的话，这不是来自上帝的，因为上帝所赐的是刚强、仁爱和谨慎。刚强和谨慎要放在一起，不能很谨慎，很谨慎过头，没有了胆量，叫做惧怕，叫做胆怯。但是很有胆量不谨慎，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什么？鲁莽，知道哦？所以圣经说的非常好的，上帝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三个是需要的。所以时候没有到，耶稣是不会死的；时候没有到，弟兄姐妹啊，新冠肺炎会杀死你吗？跟我说一下啊！时候没有到，我会死吗？会不会？没有信心啊！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谨慎，对不对？时候没有到，我怎么都死不了，阿门吗？啊，大声点 啊！大声点，要勇敢来说这句话，因为你是基督徒啊，上帝是你的保障啊。有的时候我们太理性了，对圣经的经文都不敢去支取啊。圣经怎么说？亲人倒你右边，万人倒你左边啊，大概是这样的，我左右分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是没有灾祸临到你，你相信这句话吗？你说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死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来着，他的时候将届，寿数到了，但是时候若没有到，你怎么死都死不了，阿们吗？啊，是啊，时候若到了，你怎么烦都烦不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既要有信心又要谨慎这样的态度。所以耶稣的时候到了，耶稣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啊，他的死这件事情呢，耶稣自己给自己办了一个的最后的晚餐，有意思吗？一般都是什么样子？老人家过世之后都是谁给他办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酒宴都是谁给他办啊？啊，如果我的岳父过世的话，我想假如说了，这是一定的啊，一定的嘛，对不对啊？如果他过世的话，那肯定是我们得办啊，我们得办这一个的最后的晚餐啊，对不对？那办的时候呢，大概会有些忧伤吧，会有些难过吧。但是耶稣却是自己给自己办最后的晚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是怎么去面对他的死亡呢？这个是基督徒我们要去思想的。每一个月一周的圣餐的主日，其实都是我们要去赴的应席，叫做耶稣的死，耶稣的活，是这件事情来着。 犹太人其实他们也很习惯，因为每年的正月十四日他们都要去吃逾越节的羊羔，其实是叫做他们的新年酒啊。犹太人的新年酒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吃了。你说哎，跟我们华人很像啊，怎么样子啊？他们也在门楣门窗上贴对联，不是在门槛上贴对联，对吗？所以我们教会也在门楣门框上贴什么？贴对联，对不对？啊，让杨庆明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他写了对联，还写的哎，跟基督徒写的很像，这样子贴起来，门楣门框，然后吃宴席。那你说犹太人吃宴席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他们每年都是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本来要死的，结果因着一只羊羔的死，他们不用死，他们活了过来。所以犹太人过大年的时候都是一件的叫做纪念出死入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着。那我想问大家咯，你过大年的时候吃什么？吃的时候怎么样子？来，腾开吃吃，喝喝，我华人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吃了喝了，为啥要吃呢？为啥要喝呢？不知道，就是吃了就是喝了，这么简单的。所以基督徒每一次的圣餐的聚会，其实是对犹太人的逾越节的一个宴席的一个的更新来着。不过核心顶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核心顶就是什么呢？一个无罪的无瑕疵的羊羔替我们死掉，所以耶稣为他们预备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背景来看。他们就问耶稣了，彼得约翰就开始问耶稣，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呢？所以基督徒呢，我们有时候跟随耶稣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哦，主啊，你要我在哪里为你预备。好，耶稣就告诉他了。第十节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啊，没有说你们去到伯大尼，你们去到橄榄山。耶稣要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什么地方？进了城。这城是什么城？这是什么城呢？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呢？因为耶稣说，人子必须要上到耶路撒冷受害，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害，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会死的。所以这一只的生的羊羔，上帝的羊羔，要进入到这个城里面去。所以你们进了城里之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这是一个记号来着，你们必看到有人拿着一瓶水朝你们走过来。我想问大家，拿着水出来的人，打水的人多不多？多不多？朝你迎面而来的多不多？多啊，很多啊。但是这个怎么是一个记号呢？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出来打水的人，拿着水罐子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不是女人，是一个的男人。你怎么知道呢？中文当然没有这种的男性女性的这种的词汇分别，希腊文当中是有的。这个人是一个男人，是一个阳性的，不是一个阴性的。英文当中也有啊， man 还有什么 woman 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着你们走过来，所有的拿着水瓶子的这些人都是女的，只有这个是男的。这个就是一个记号。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带领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会模模糊糊的。做主的工的时候，主清楚的指示我们进了城会有一个独特的地方，神会给你开道路，你所需要的是顺服，顺服。阿们吗？跟随上帝，服侍上帝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步你得顺服下来。彼得、约翰，你们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吧。彼得、约翰怎么说？主啊，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太迟了，我没有办法去预备。有没有这么说？主啊，昨天晚上我吃太多了，肚子不舒服，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啊。彼得、约翰是怎么说的？主啊，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呢？这是在一个人跟随上帝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彼得、约翰不会愁到其他人说，为什么不是守节去预备？为什么叫我预备？为什么不是伯益去预备？为什么是我预备？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们两个怎么样说呢？马上就去做了。哎，一旦顺服下来，主就带领你，主就引导你，环境的方面也预备好了。有一个人拿着水瓶做一个迎面就过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人顺服主的时候他经历到的。所以后面的这些步骤都不是你做的，是上帝做的。而人的作为是什么呢？人的作为是我愿意顺服。你不要跟上帝去狡辩说，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是我？为什么不是犹大去？为什么不是雅各去？为什么偏偏是我哥俩去呢？不要抱怨，顺服就好了。一顺服下来呢，他们就遇到了，然后就对那一个家族说，夫子说了，客房在哪里？好，我与我的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个人就必定指示给你看一个摆设整齐的一个大楼在那里，就是马可楼，很有可能了，就是一个马可楼。你们就去那里预备。哇，原来这个人早早都已经将他的房间，这一个大楼可容纳120个人的大楼腾空了，腾空了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马可楼的房主，这个大楼的房主他是怎么样子预备的。下一张图，下一张图，这个就是马可楼啊。大不大呢？真的很大来着，很猖狂，很大的一个楼。我不知道 Joy 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这个的大楼啊？参观过这个大楼啊？我看了图片之后，哇，真的很大很大。哇，这么大的一个大楼它都已经预备好了。可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原来跟随主的人啊，还不单单只是你们这些的门徒啊，跟随主的人还有一群的人是什么人呢？啊，有一次徐牧师说有三个的妇人，对吗？有名字的妇人，还有些是没有名字的。然后呢，这一个大楼的主人呢，圣经连名字都没有给他提的，但是他对主的爱呢是默默的爱，爱到一个程度居然不提都没关系，爱到一个程度，后来早期的教会第一间的教会家庭教会就是在他家的马可楼。耶稣在那里做什么呢？吃逾越节的宴席。吃逾越节宴席之前做什么事情啊？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看到什么？耶稣给门徒洗脚，也是在这里洗脚。耶稣吃逾越节的宴席，圣餐在这里。耶稣离开世界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又是在这个马可楼。然后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的地方在哪里呢？又是在这个马可楼。120个门徒在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祷告了多久大家知道吗？祷告了多久啊？耶稣升天是他死而复活之后的啊，40天，然后五旬节是他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所以40到50是多久？10天呢？所以这一家人接待120个门徒，接待了多久啊？10天呢？10天的话，让你接待120个人试试看，我们的厨房压力就很巨大，对不对？是不是？是啊，120个人是大人呢，大人会不会带小孩子啊？当时的孩子多不多？玉萍家3个，哎呀，太小了，还是这个的 small size family， 知道吗？还是小的，那时候一生就是一创啊，知道吗？12个、10个、7、8个，在我这个年龄，我父亲母亲就生了5个，所以我们家是大的家庭来着，这样子。所以这一个的家庭对主的爱呀，是怎么样子的？默默无闻的，没有名字的，人家记得不记得他，他都无所谓的啊。后来这一家的人在圣经书信状里面看到，当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门徒聚集，又是聚集在哪里啊？又是聚集在这个家的。彼得被抓了之后，他马上想到的是往哪里走啊？又是往这个家走的。那个开门的那一个的使女叫做罗伊的，对吗？一开的时候啊，他都喜得这一个的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忘记给彼得开门了，说彼得来了，彼得来了。所以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的家庭是被上帝所重用的一个家庭，虽然名字没有，但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出现了。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谁呢？马可。所以他不单单将自己的楼房献上，而且将谁献上？将自己的儿子马可也信上，成为全职的工人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一个的救恩的大宴席要展开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他这样子做之外，还需要人的同工。人的同工，我们看到谁同工？其实彼得、约翰的同工是最少的，最多的同工是谁呢？是这一个默默无闻的接待的家庭。他接待门徒，接待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的家庭。所以耶稣为着自己来预备。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个的方面，第14节啊，跳跳跳来到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耶稣就开始与门徒来吃逾越节的宴席了。他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一同同坐。这个的时候到了，就是指14号的那一天。耶稣坐着是怎么样坐呢？耶稣的坐，当时的犹太人的坐，坐逾越节的宴席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坐，是斜躺着。为什么斜躺着吃呢？第一次吃逾越节的宴席是怎么吃的？竖着腰拿着杖快快吃，那是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约节的宴席在哪里吃的？埃及吃的。后来呢？都不是这么吃了，后来是斜躺着吃。这是什么？用这个动作来表达出他们得释放、得自由了，这样子。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哇，原来主耶稣有这样的迫切的一个心，非常迫切的心。他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他来就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里面，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席还没有去成就，我的心灵是何等的迫切呢？ 所以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心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宴席了，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就接过杯来祝谢了，你们拿着这个，大家都分着喝。所以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大家马上想到了非常不卫生，对吗？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的时候，来，路加喝了一个，喝了一口之后，大家拿着分着喝，这么多人拿着一个杯来喝，在古代的确是这样子。然后耶稣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是新开始吃逾越节的宴席，吃到了什么样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呢？吃到了什么时候，耶稣又拿起杯来呢？所以有一些教会呢说，圣餐的杯一定是一个杯，其实呢，这一个还真的不一定，啊，还真的不是一定的。我们来看，因为这段经文的话，给我们的认识的话，其实是蛮多我们觉得不太理解的地方。拿着这个杯喝了，分下去，传了一圈，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然后又开始说一句话，你们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跟当时的犹太人的逾越节的进行是有关系的。逾越节他们是怎么吃的呢？我稍微介绍一下。逾越节的杯，他们一共有几个杯呢？五个杯。这五个杯，第一个杯叫什么之杯呢？这个杯叫做成圣之杯。喝了这个杯之后，他们大概要唱一些诗歌。然后第二个杯就开始喝，叫做释放之杯。喝了释放之杯之后呢，再喝一杯叫做救恩之杯。喝了救恩之杯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唱诗了。唱什么诗呢？唱诗篇115篇到118篇。那一些的诗刚好唱到神的救赎，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等等等等，唱完了。然后来到118的时候，就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好，都应当赞美主啊！这类歌，所以就来到了，唱完了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喝第四个杯。第四个杯叫做赞美之杯，又叫做哈利路亚之杯。喝这个杯，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一共五个杯啊，当中有个大杯子啊。这个大杯子呢是什么杯呢？叫做以利亚之杯。为什么叫做以利亚之杯呢？因为以利亚还要来复兴万事，要给我们带出弥赛亚，所以以利亚是要让我们看到弥赛亚要来。所以一共这五个杯。那耶稣你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喝了这个杯的时候就拿起饼来呢？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去考究它，但是呢，这饼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逾越节的饼呢，他们一共有三块饼，有三块饼的，三块的无酵饼。那这三块的无酵饼，今天有两种的意思，两种的解释。说啊，第一种解释呢，说第一块无酵饼代表亚伯拉罕，第二块以撒，第三块什么呢？啊，第三块是这个的雅各。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说第一块饼是亚伦，第二块饼祭司，第三块饼利未，不知道了，无所谓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会掰了一个饼之后呢，掰开一半的饼会缠起来，然后呢你要去将它找出来，再将它吃了。这一半的饼缠起来的饼呢叫做什么呢？叫做马菲科曼。这个饼专门有个名字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来着，是一个的希伯来文来着，这个的阿菲科曼呢，阿菲科曼这个饼这样子。所以整个的过程很像什么呢？主耶稣被隐藏，主耶稣显现出来，主耶稣为我们掰开 所以在古代的这个的逾越节的宴席里面，它有一个很强的指示，指向逾越节的羊羔的这个这一点的，是有很强的这样的指示的。所以很可能是耶稣掰饼，那个饼很可能就是这个的阿菲库门的时候，但是到底是喝哪一个杯的时候，他才呢才这个的掰饼又举起杯来呢，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下一张图，重点。所以我讲这个的逾越节的背景的历史，其重点告诉大家，不要为着一个饼一个杯，还是多个饼多个杯争论不休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很有意思啊，为着这些来争论不休。有一些的教会说，如果你们是多杯的，我们就不承认你们是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多杯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的祭召弟兄有的时候是放两块饼，有的时候放三块饼。所以啊，有些弟兄姐妹过来看的话，他们有些教会的传统说只能够允许一块饼啊，那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看了我们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们的心会非常不安的。但是我这样的背景一解释的话呢，其实啊，耶稣那个时候的话，其实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宴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着。所以不要纠结在这些细节的上面啊。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在这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弟兄，这马上让你想到什么？他们非常清楚当时的整个的背景是逾越节的背景，而逾越节他们吃的饼吃的肉是什么呢？羔羊的肉，是有一个羔羊为他们死了，因着羔羊的死，羔羊的肉成为他们的供应。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却说到说，哦，这个羔羊的饼不能成为你们的供应，羔羊的肉不能成为你们的供应，谁才是真正的羔羊呢？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就将这个圣餐逾越节的宴席带入到另外一个的这一个的实体的里面，从一个的预表就带到一个实体的里面来了。所以你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吃的饼吃喝的杯，不再只是一个预表，而是一个实体指向耶稣的。但是呢，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这句话又有很多种的解释，归纳起来四种解释。罗马天主教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当一注血之后，这个的饼从物理化学的层面上来说，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了，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耶稣基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要重新再去钉十字架，耶稣再一次死。所以罗马天主教的十字架的上面有耶稣的受苦像，但是我们的教会的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的受苦像，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子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埋葬了，复活了。所以十字架上是什么？没有耶稣的受苦像的，只有耶稣所流的宝血，他的功效存到永远。他的死只有一次，但是他的赦罪的功效却是存到永永远远。但是如果像罗马天主教那一种解释的话，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这个事就是指着一个的 具体的一个物理上的事的话，那这就在神学上有个很大的困难。耶稣要不断的死，不断的死，不断的死，每一个主日他们都要死一次，耶稣都要死一次，知道吗？这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都无法接受的。那我提了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对这是我的身体呢又有不同的认识来着。马丁路德说，你不要去解释太多，这是我的身体，不要去想太多，这是一个奥秘来着，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来着，所以这个叫同质论来着。那加尔文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指耶稣基督灵性的祝福，灵性的同在，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同在说。那慈运里呢就说，哎呀，这是我的身体，就是一个象征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呢会对这后面这三种的说法呢，我们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可以吗？好啊，如果是指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的话，那这句话的解释就很困难，因为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我现在问大家，耶稣是门吗？啊？所以主耶稣出现在你的图画当中是羊的门，那羊的门好看不好看呢？你们有没有看过羊门？没有看过啊？蒙古包有看过吗？啊，蒙古包的门是只是一个布这样子的，那羊的门呢？如果我们去了农场看的话，就是怎么样子，几个木棍来着，对吗？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你不能够出现说一幅图画说耶稣都是路。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你不能够完全将它字面的去理解它。所以我们对后面的三者呢，我们都采取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但是我个人的倾向呢是比较倾向于加尔文的解释，灵性的同在。好啊，我们解释了这一句话之后，重点接下去是什么呢？耶稣说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就是摩西降下来的玛拿，他们还是怎么样子？死了。人若吃了我人子的肉呢？怎么样子？就永远不死。所以，原来吃人子的肉，并不是真的吃这个肉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灵。”所以耶稣是真理的供应者，生命的供应者，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的肉给我们吃，是指耶稣供应我们，你吃饼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维系下去，但是你现在吃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吃喝真理的时候呢，你里面有永存的生命在里头，是指这个。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出死入生？如何能够出死入生呢？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你就出死入生了。所以圣餐的聚会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圣餐的聚会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阿们吗？是维生素是你的生命的供应者吗？我们马上要想到这里。钱财是你生命的供应者吗？或者我们再说一下， Costco 是你的生命供应者吗？所以现在肺炎来了，对吗？大家拼命去 Costco 去买东西，对不对？买不到呢会怎么样子呢？看到别人买过来很多呢，冲过去大打一架，对不对？有没有看过 啊？我们一直以来在基督之外找那生命的供应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 叫你活着的是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我要去经历这个。在早期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督徒过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很多的见证，宝贵的见证。很多人因着信仰失去什么呢？失去工作，失去了收入。昨天前天有一个的姐妹是在巴西那边做生意，做得很好的，做得很好很好的生意，她的仓库很多很多，工人也叫了很多很多，开的汽车很好很好。但是我坐在她车里面的时候，她的先生对我说，陆佳你知道吗，你有开，你因为发觉开我的车门的时候很重啊。我说是啊。他是一个的车叫做布拉多来着，像啊布拉多。他说我这个车不太贵了，还有一些车，他的哥哥的车是更好的啊。我坐他哥哥的车的时候，上面有个的豹，捷豹这样子。然后他对我说，他的哥哥对我说，这个车啊其实很一般了啊。我看到开在大路上的时候，巴西人呢、啊，当地人就看了，哇，一个豹出现，大家都拼命看啊，这样子。然后一看里面都坐的是中国人，哎呀，中国人，土豪土豪，这样子。然后他就对我说：“啊，你没发现我这个车也很重啊？”我说：“怎么搞的？”他说：“我们都装了防弹玻璃，防弹玻璃，车的窗门呢都是加厚的，上面的天窗也拿掉不要了，重新再装。”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车很重啊。”没有安全感。然后前几天打电话过来聊天的时候，他说：“哇，现在巴西的情况，疫情越来越厉害，连总统都染上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疫情，一个最可怕的问题就是，他们仓库这么多，巴西人可能会打劫，是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说我的生意经营的话要得大亏啊，你就算有货也卖不出去，卖出去了也亏，你不卖出去囤着又很危险。哎呀，我说就是两三个星期，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现在很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不是他的货，担心的是他的女儿所说的：“啊，妈妈，爸爸，我们可能连命都没有了。”现在我们明白了吗？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生命的供应者？钱财吗？不。你的老板吗？不。谁才是呢？耶稣说：“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你们吃了永远不死。”只有耶稣才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者。然后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这血是立的新约。”哦，你一谈到新约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出现的新约啊。第二次的时候出现的新约，第一次出现的新约是在哪里呢？耶利米书的里面提到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在这一段福音书里面出现了，最后的晚餐的里面，耶稣用到我与你们另所立的，用我的血来立新约。一提到新约的时候，你马上想到旧约。旧约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的里面说，旧约里面所献的所有的祭物，牛啊羊啊鸽子斑鸠啊，这些的祭物都是要让人想起自己所犯的罪。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的一个总括。旧约的总括是什么？所有旧约里的礼都是要让上帝，让你自己想起你的罪。但是新约呢？ 你的罪涂抹了，你的罪除掉了。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你的罪被丢到深海里面，天离地多么高，我叫你的过犯离你也多远了。是这个，这个是新约。那是这个新约是用什么来立的呢？旧约是用牛羊的血。但牛羊的血能够赦免你的罪吗？不能，它是指向那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血。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来立新约。所以在这新约的里面，怎么样子呢？你经历到了什么？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神就赦免你的罪，除去你天良的亏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死刑，除去我们的不洁与不义。这是新约的血，羔羊的血，基督的血所带出来的意义来着。所以你在基督的宝血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当飞机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用塑料将自己通通封起来，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当我从巴西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哇，万一这个飞机上有一个人明明发烧的，结果只吃了退烧药躲在里面，该怎么办呢？啊，结果在我旁边有一个老外啊，大块头的，阿丘阿丘啊，拼命打喷嚏来着。我当时赶快憋住气，让这个尘埃赶快落定一下。但是有用吗？啊，你们有平安感？而当时我是一种的，有心中在想啊，什么才是我的平安呢？啊，现在大家都戴着口罩，一罩之隔，有一罩之隔你就很安全感，对吗？哎呀，我们的平安很弱啊，只有一个口罩这么薄啊，你知道吗？什么才是我的平安？当你在外在找不到平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基督的宝血的里面，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平安。所以当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飞机掉下来的时候该怎么办？有次我们有个姐妹游泳的时候差点撑下去了，她那时候马上想到的是，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她没有想到她的老公该怎么办啊，这样子啊。如果飞机掉下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的太太就马上说，她要拼命认罪祷告。我说哎呀，那个时候认罪祷告也太迟了点，认罪祷告应该很早就做了，对吗？你为什么不惧怕呢？其实我有几次坐飞机的时候是很惊险的，飞机是砰一下子掉下去，那个的高度之间的差距是几百米来着，一下子我觉得飞机的机翼就要折断的那种感觉。你有什么感觉？所有飞机的人都啊叫了起来，特别惊叫声特别多，都是从女的那边来的啊。但是我在想，平安从哪里来呢？如果我现在离开了世界，我是否很确信的知道，确定的知道，我是要到天父那里去的？你有这种的确据感吗？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不是一个理论，只是停留在你的脑袋当中的，而是真实的，有确据。所以当威斯利约翰坐着轮船去美洲宣扬福音，然后他又回来的时候，在轮船越过大西洋的时候，整个遭遇到很大的风浪，所有船上的人都惧怕得不得了，而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也惧怕得不得了， 但是他看到另外一群的弟兄们，叫做莫拉维的弟兄们，确实在那里祷告唱诗分享主的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长大在基督徒的家庭，父亲母亲就是基督徒，我的爷爷也是基督徒，是牧师，爸爸也是牧师，为什么我在面对风浪的时候我是这么惧怕呢？后来去思想一个问题，我得救了没有？如果我得救了，在面对海难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惧怕？现在我要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得救了，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你了，你的天良的亏欠已经除去了，所有的不义都被洁净了，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至圣所了，为什么你在面对这一次的疫情的时候会如此之惧怕呢？请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去防范，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你里面的惧怕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基督徒们读看网络上所流传的那些帖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多，相信他们所说的也越来越多。我现在问大家，我们祷告的时间有多少？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正如那位巴西的姐妹所说的，我岳父劝勉她说，啊，感谢赞美主啊，你现在回中国在飞机上可能要待十几个小时，也可能会被感染，回到中国之后，现在中国复工了，可能又会出现下一波的这个爆发，你该怎么办呢？待在那边可能又有危险，那就躲在家里面，躲在家里面该怎么办呢？那个姐妹说，我很烦啊，烦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的时候做什么？就一直在烦着。其实应该做什么呢？一家老小来到上帝的面前，翻开圣经，打开诗歌本，唱诗敬拜赞美主，这才是我们的平安的真正的源头。阿们吗？最后的一段经文，21节到23节，21节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说，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呢？他们就彼此这样子来对问。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一句话呢？耶稣说，他的意思要表明的是，人子去世，人子的死，耶稣自己的死是谁定下来的？创立世界以前，神预定好的。借着谁的手呢？可能是借着犹大的手，借着别人的手。但是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在其他的福音书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在这里其实这段经文已经非常清楚地在告诉我们说，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撒旦或者犹大不可以说，你看啊，你们这群基督徒得救其实都是跟谁有关知道吗？功劳耶稣是有一份，但是还有一份功劳是谁的？是我犹大的。我落不落地狱谁落地狱啊？正因为我落了地狱你们才得救知道不知道？正因为我卖了耶稣你们才得救知道吗？哎，犹大还可以这么说话的，撒旦也可以说的，上帝你审判我不公义啊， 如果你不用我让耶稣被卖掉，我不进入犹大的心灵当中的话，犹大不去卖耶稣，所以这群基督徒都得不到救恩啊，是这样子吗？这个叫做用作恶的来成就善，错了，上帝根本不需要你用作恶来成就善。神的善良永远是善良的，神的善良它本质上就是善良的，神的善良是自己主动自发的会成就他善。那现在有恶的存在，只不过上帝让这个恶来达成，容许这个恶的存在来达成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人犯罪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试探。人被试探乃是被什么呢？被自己里面的邪情私欲轻盈诱惑，然后才会犯罪。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犯了罪，其实都是魔鬼的错，都是撒旦的错，不，其实是人自己的问题来着。所以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说，哪一个哪一个？犹大也这么说知道吗？哪一个？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你，照着你要去做的去做吧，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两个的计划，一个是撒旦的计划，邪恶的计划，人的计划，这是一个整体。另外的一个计划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好的上帝的计划。我们看到了两个的场景，一个的场景是在马可楼之外的，他们窃窃私语，交头碰面，彼此商量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在马可楼里面的却是另外的一幅情景。耶稣说，我将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我将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我成为你的生命的供应者，我成为你生罪的这个洗罪的泉源。哇，这两幅的画面出现在哪里？哪个才是最终的呢？哪个才是至终会得胜的呢？我们看到了，是神的，是上帝的计划。今天我们正在这面对着这一切的情况，外面有很多的瘟疫、地震、战争，你们听到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因着病毒的缘故，这个的美国与中国正在这个的彼此扯皮，彼此的对立，欧洲之间也是在彼此的对立，现在是意大利被封，其他的国家都在封起来。所以各个的国家现在在面对的资源的短缺，也都将问题归咎给别人。然后澳洲呢，我们都在骂总理，所以总理又在这个的要做很多的事情。总理撒了176亿的时候，又被人家骂，为什么撒这么多钱？这个时候撒钱有用吗？劳动党 Labour 这个 party 又在骂。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世界正在处于一种的分崩离析的状态当中。你看到什么呢？原来以前所有的所谓的同盟，以前所谓的团结，都是建立在这一种的人的自我利益的上面。病毒不太可怕，可怕的是病毒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每一个的利益的群体里面的自我罪恶、邪恶暴露出来。但是在基督的里面呢，耶稣说，我将我的命舍去，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基督徒们啊，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对这个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当中的世界说，我们愿意为你们舍命。 我们愿意将基督的爱分享给你们。你们恐惧吗？我要将天上的平安与你一同来分享。阿们吗？你正在被孤立吗？你正在缺少食物吗？你正在被分在家里面吗？我们愿意将基督的爱，将基督所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恩典分享给你。还记得武汉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吗？分层分不出爱，当大家都在囤口罩的时候，武汉的弟兄姐妹们接受了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各地而来的口罩，不是将它打包再转卖给高价的转卖给其他人，而是将口罩拿在手里面，去到大街上做好各种的防疫措施。但是他们也知道所有的防疫措施可能都有疏漏，都要面对被感染的风险，但是他们勇敢地走上去，到街头当中有年近花甲的人，也有四岁的孩子，拿着口罩说，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才是基督设立圣餐的真正的含义。阿们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你怜悯我们，当众人都在自我保全的时候，当众人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你却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亲爱的恩主，让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们听了主的道很多很多年之后的基督徒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基督十字架上舍己之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感谢路加牧师所带来的正道，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今天对圣道的回应。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尼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中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上帝，请大家继续站立，接下来是我们感恩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若我们当中还有人对奉献不了解的话，请不要介意我们的奉献袋在你的面前经过。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